请一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放掌。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要讲佛学入门第十七章宇宙器械概况的课文啊，第七十九页倒数第四行。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的课文。其实佛陀说法只在令诸有情明了本体之实相，而实相不可全说，唯随顺各类有情机感做各种方便导归，故有随自意语、随他意语、随自他意语等。好，我们先看这一小段。释迦牟尼佛他讲经说法45年，最主要的也就是要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实相又可以说是一真法界，或者是中道啊，或者是涅槃，还有像真如、无为啊、空如来藏、法身等等，都是指的这个实相。那在禅宗来讲呢，则是讲明心见性，找到自己本来的真面目。但实相呢，它是一种清净的境界，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实相，它是一切言说所不能及的，也就是没有办法用任何语言文字来形容。就像我们喝水，只有冷暖自知啊。你告诉人家这杯茶有多好喝啊，多甘甜啊，但是呢，对方如果没有亲自喝这杯水，怎么样也体会不到你所说的那个滋味。所以佛为了要让我们众生了解这个宇宙实相啊，只好随顺众生的根器，施设各种不同的法门和教法，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啊，也就是先设下种种权巧方便之说呢，最后再导归，令众生悟入佛的之见。所以佛陀说法有随自意语、随他意语和随自他意语三种。什么叫随自意语？也就是佛陀他随顺自意自说所证的一时等法，这是对机缘成熟的众生所说的最究竟了义的一圣佛法，又叫做实教法。随他意语呢，是佛陀随众生的根基而说的方便法门，所以又叫做全教法。譬如五圣佛法呢，都是方便法，它是为一圣佛法打基础而说的。随自他意语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譬如说我们在一场法会之中啊，一定有一些上根器者，还有一些下根器者，佛呢他遇到这种状况，就会全十二教同时运用，让所有来听经闻法的都能够欢喜信受。所以佛陀说法是一因演说，众生随类各得其解，开悟正道的比比皆是啊。所以佛呢他说法是无碍，说法自在的。所以一个圆满的说法者一定是气理又气机的，不但要能上气诸佛如来所说的无上妙理，而且还要能够下气众生的种种不同根基。像前几年在电视上看到自称为活佛的卢胜彦他在美国办了一场很大的法会，说是要传什么财神法，而且凡是来参加的都要交报名费，可是仍然大爆满。因为契机嘛，我们现代人最喜欢的就是赚钱， 所以财神法是很弃众生之机的。但是你给他仔细想想，他却是不弃佛理啊，而且还教导人贪财执着，是引众人迷呀。相反的，我们一般正信的道场啊，专门弘扬正法，可是前来听经闻法的呢，却常常是寥寥无几啊。为什么呢？因为弃理不弃机的结果啊。所以净空法师啊，他就曾说，讲经说法需要佛菩萨的加持，否则很难弃理又弃机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课文。若知佛陀四悉檀之施舍，则2000年前在印度之随他意语，与2000年后之俗情学学说有不相符处，自是意料中事，则一切争论疑惑自然冰释。这一段是讲，如果你能够了解佛陀说法，还有四悉檀这四种方式的话，那你就更不会有疑惑了。四悉檀，这个悉也就是普遍的意思，檀呢，也就是布施啊，是檀那的简称。那佛要用什么来布施呢？佛只有三衣钵啊，所以唯一能布施的，也就是他的法。佛是以这四种教法来普施化导一切众生。那四悉檀，我们后面下一页会讲到。我们知道佛教化众生啊，它是因时、因地、因人而权宜变通，就像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啊。所以教法虽异，法门虽多，但是终归是中道第一义谛。就像我们常说的，条条道路通罗马，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啊。最后都是要我们达到成佛的目标啊，只是方便有持数而已啊。《金刚经》上也说啊，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啊。只有佛的大智慧啊，所以他才有办法说出84000种法门，来教化84000种不同的众生呢。一旦我们了解佛陀说法呢，是含有真谛理和熟谛理两种，也有全实二教之分，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好疑惑争论的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80页，第一行课文。且今日公认之俗情学说，亦非确立不疑之真理。假使佛陀更来示现了，当又是另一番随他意语。要知，佛陀不论何时何地，对何类众生之随他意语，皆为导引众生悟入实相之方便，此即佛法之微妙殊胜处。这一段就是在说，一般我们所说的一些宇宙人生的真理，其实都是大家约定成熟的一些观点。不一定就是真理，很多呢还可能是积非成是啊。只要大家都这样认为，那么就是真理啊。就像我们古人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难道这是真理吗？其实后来我们都会发现，遭到天谴的就是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啊。还有古代的人呢，以为日月是绕着地球转。后来天文学家呢，哥白尼才发现，原来是地球绕着太阳而转。那到后来呢，又有人发现，哎，不只是太阳，地球绕太阳转了，而是太阳和所有的恒星呢，彼此的关系地位都会动啊。所以后来，爱因斯坦呢，才又创造了相对论，来说明动静是相对的。所以说，俗情学说并不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它是有时间性， 还有区域性和文化性、民俗性。假使佛陀今天再来我们人间示现，那么他一定也会讲跟我们现代一样的用词用语，而且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说法，绝对不会一成不变的。就像我们也绝对不可能只用一个爱的教育，就可以教好所有的学生一样。有时候还是要有铁的纪律来配合，才能发挥它的成效。所以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啊，也就是我们佛法中最值得骄傲赞扬、最为殊胜的地方了。接着我们再看下一段课文。然则学佛者呢，只要一味以圣言量作依归，深信不疑，而不妨于今日之俗情学说做适当之调整会通，自然于世界悉檀得欢喜之意，于各个为人悉檀得生善之意，于对治悉檀得破惑之意，于第一义悉檀得悟入实相之意，而勿须兴疑经改经之妄动，造谤佛谤法之逆罪也。今乃本此原则，略述佛陀对人间所说的器戒。好，我们先念到这里。我们知道佛他是亲证圣境的觉者，不是我们一般那些口说心不行或者是解行不一的知解之徒。所以《金刚经》上说，佛是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所以我们尽可放心的以圣言量作为我们学佛者的依归，或者是以历代祖师大德他们的论述，只要是合乎佛所说的三法印或者是一时相应，那么就可以说是佛法，绝对可以相信。千万不要信现代一些自以为是无上师或者是什么活佛之类的听他们胡言一通，扭曲经义，谤佛谤法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听说有一个外道师他还把我们南无阿弥陀佛这南无两个字呢解释为南方没有，说南方没有阿弥陀佛，然后他念成南无。事实上我们南无的意思是皈依投靠，哪里是南方没有呢？所以说不解经义还胡乱谤佛谤法，这个罪过呢就相当的大。还有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佛的教法有四悉檀这四种方便的施舍，那么大家呢就更能够体会佛的悲心和智慧是多么的了不起这四悉檀呢，第一个也就是世界悉檀。世界悉檀也就是先以我们世间一般的思想、语言还有观念来让众生升起信心，升起欢喜心而进入佛门。我们知道佛他当初在教化众生的时候也都是先教他们怎样养牛怎样耕种，还有怎样来治病，大部分也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问题。所以后来大家一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就会自动去找佛陀来请教。等久了熟悉以后佛呢再加以告诉他们，如果你要身体健康，那么就要多吃素不要杀生。如果你要长寿，那么就得多放生修福报。还有你想要有智慧，那么就得乐于教导别人。所以佛呢又叫做世间解，他能够了解世间的一切事理，方便教化引渡众生。我们如果也想广度众生的话，那么最好世间法也是要懂一些。像有一些师父或者是居士
他们懂得一些紫微斗数或者算命卜卦的这一些术数，那么他也就可以利用众生爱给人家相命的心理，啊，告诉他一些解运的方法，啊，告诉他啊，你最近运气不好，那么就要多礼佛、多诵经啊、多布施等等。如果他真的算得很准的话，那么大家一定啊唯命是从啊，乖乖的去做，这就变成一种善巧方便。但是最后呢，一定要倒回政治正见才可以。还有，我知道有一个术法家啊，他非常的有心呐、啊，也就是每一次呢都写很多的心经，还有大悲咒，到处和人家结缘。啊，听说他已经写超过1万份以上。那像他这样呢，也是啊一种世界稀谈，能够先让众生欢喜，先结佛缘，引发他菩提心和求道的心。还有很多的世界稀谈。啊，其实只要我们有心啊，肯用智慧，那方法呢是非常多的。像一般寺庙里啊，也有很多举办梵拜唱诵，或者是开一些素食班呐、啊，或者是佛像绘画啦，啊等等，这些呢也都是世界稀谈的方法。事实上，我们自己本身的仪态和言行啊。就是很好的世界戏谈，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舍利弗他当初啊，也就是被马胜比丘的3000威仪所摄，所以呢，才赶快上前去问他说：“请问您的师父是谁？他教你什么法？”所以，如果我们周遭的朋友啊，都能够感受到啊，我们的祥和、亲切啊，没有烦恼。啊，学佛者不计较，乐善好施，那么无形当中啊，也就是给他一个很好的信念，他会想，嗯，学佛的人呐，确实不一样，修养真好。这样呢，也就等于度了一个人对佛教的观念，啊，让他呢能够升起欢喜之心。那第二个教法呢，也就是各个为人悉谈。也就是依众生个别的根基与能力，教他合适的法门，让他呢升起菩提心、求道心，进一步的去修，努力修行。这个就叫做各个为人悉谈。我们常说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事实上没有人教啊，还是不知道怎么修行的，所以一定要再进一步的。给予契机的修行法门啊，譬如一个上根利器的人，那么师父啊就可以教他一圣顿悟的见性法。如果他只是想求人天福报啊，觉得做人也不错啊，那么你就可以先教他修5戒10善，至少呢能够保得人身。如果这个人他只想自己求解脱，而不喜欢去度人。那么，我们就可以教他修这个二圣声闻缘觉的法门。如果他是悲心重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教他修菩萨六度万行。这一些呢，也就是属于各个为人悉谈的教授法。那第三种是悉谈呢，叫做对治悉谈。这是针对众生的贪嗔痴等烦恼习气，应病给予法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呐、啊，都有一些特别难断的习气业力，在障碍我们的修行。就像《楞严经》里有一个火头金刚啊，叫做乌除色魔，他的男女的这种欲火特别强盛。后来遇到这个空王佛啊，教他怎样来观身体四肢。啊，有种种的冷暖气，教他呢怎样神光内凝啊，化淫心成智慧火。后来他终于呢证得了 阿罗汉果。因为佛能够知道众生的烦恼习气在哪里，能够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治，所以生在佛世的人能够证佛果的特别多。那一般呢，我们是常用五停心观，也就是用五种观法来对治五类烦恼重的人。譬如有人他的淫欲心比较重，那么就可以教他修不净观。不净观也就是要不断的观想自己以及别人身上种种的不清净，让他呢对色身的贪欲和执着能够放下。像我们眼耳鼻还有大小便处呢，九孔长流不干净之物像口水啦、鼻涕啦、眼泪啦、大小便等等这些会干净吗？所以我们身体呢，也就是由36种不净物所合成的，而死后又是烂坏虫咬、火烧成灰、毕竟不净等等。如果能够常做如是观那么自然就会对这个臭皮囊对这个色身呢不再那么执着贪欲。那对这个嗔恚心重的人我们就可以教他修这个慈悲观，也就是先观一切有情可怜之相像慈济呢，他们就常常带人呢去看这个医院里的病苦让他们体会六道轮回人生老病死无常苦空的种种情状，这样呢可以引发他们的慈悲心。那慈悲观呢，还有就是可以观想众生呢有如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常常呢能够兴起这个拔苦与乐的这种心情，这样呢心性自然就会转为柔软慈善。那对治愚痴烦恼重的人就可以教他修这个因缘观，让他知道一切都是缘起性空如梦幻泡影不要执着，必须看破放下。另外对一些业障比较重的人什么叫业障重也就是他常常呢会昏沉暗顿，或者是常常会生起恶念想要去做坏事，或者是身多病苦多灾多难凡事不顺等等，这些呢也都是属于业障重的人。那对这些人呢，我们就可以教他修这个念佛观。这念佛观呢，不是光口念阿弥陀佛的圣号或者其他佛的名号而已，而是能够进一步的观想佛的法身观法性平等不生不灭知道一切的境界呢都是空无的能够放下苦恼逼迫，或者是观这个佛的报身佛具有实力事无所谓18不共法一切种子等等的功德观他能够圆照法界利益众生，这样呢心中的恶念妄想自然能够停止而生种种的惭愧忏悔之心，或者是观佛的应化身他有32好相，我们可以先认取一相闭眼来观相开眼呢一明闭眼一明，这样呢能够观佛的光明一一遍照，让自己呢不再昏沉暗顿智慧能够开启。那像这种呢也就是属于这个念佛观。如果是心多散乱定不下来的人，那么就可以教他数息观，也就是计算自己的呼吸次数而将散乱的心呢摄住，这些呢也都是属于对治的息檀。 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烦恼，那么佛呢，就有八万四千种对治的方法。真的不愧是一个大智慧者。那我们修行中最难断的，其实也就是自己的习气业力，它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也就是我们自家的内贼。所以俗话也就说，最难战胜的敌人啊，就是自己。譬如我们明知道要用功啊，要努力啊，不要懈怠，可是呢，就偏偏呢没有办法精进，还是一样懈怠。明知道会火烧功德林哦，啊，不能生气，可是呢，就是会忍不住。所以这个内贼呢，才是难调难服啊，而且不容易发现。如果我们能够收服自己的内贼啊，那么修行呢，就一定能够得心应手。第四个，也就是第一义悉檀。第一义也就是能够破除一切论义语言，直接以第一义来全明诸法实相的义理，让众生真正契合佛法的真实义，也就是让众生呢能够契入中道第一义地。我们知道前面三种悉檀啊，以及佛陀他所说的八万四千种法门，其实呢都是方便说啊，都是全说而已。因为实相境界是言说不可及，离一切相的。在《金刚经》上啊，他就曾说：“知我说法，如法喻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句话是说，佛所说的一切法，就如同我们要过河用的船。一旦你过了河啊，那么船呢，就不要背着走了，就可以放下了。所以一旦我们了解佛陀所说的真实意以后呢，那么法也就可以舍去了，千万不能再执着。所以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对一切法如果还有所执着的话呢，就不是佛所说的第一义谛。这个第一义谛啊，实在很不好讲。所以说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啊，唯有妙气才能够悟入这个佛子之见。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在本书啊第32章啊会继续谈到大圣一行相应。那个时候呢，我们再来更详细的啊来了解它。因为佛教化众生有这四悉檀的教学法，所以就会有全说、实说、还有了义说与不了义说的种种不同说法。其实是我们自己啊，众生智慧不够，所以不能解佛所说义，才会疑惑不解，觉得佛法好像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怎么一下说空啊，一下说不空，又是说而无说，然后呢，又是无说而说。啊，搞得大家呢母萨萨啊，摸不着边际。事实上等你深入经藏啊，得大善知识开导以后，你就会知道原来是自己啊像井底之蛙，是自己以井观天，以小在观大。所以怎么能够体会得到佛所说的真实意呢？反而在那边以经谤佛谤法啊，罪过无边。有人更自以为聪明啊，说应该要更改佛经啊。事实上佛经是不可以随便更改的，虽然有一些用词用语啊还有戒律似乎不太合乎时代，因为2000多年前的生活文化和现代的差距啊当然有很多，但是我们顶多只能写这个注解书，配合现代的语言文字啊，写出你的看法，只能说这句话依我的看法是应该如何如何啊比较好啊，让大家来作为参考，但是绝对不可以更改原文，否则一不小心差之毫厘啊失之千里，自己智慧不够悟错了啊不打紧， 反而啊，怀疑佛经有问题，谤佛谤法，罪业可大了。曾经有一位法师啊，他擅自改了佛经里一个字，后来净空法师呢就告诉他改经的严重性，后来他就赶快呢把那个字啊写了好几百遍，然后又在佛前礼拜忏悔好久，之后还不放心呢，自己又去印了好多本经来送给大家。你想，如果大家呢都善改佛经，你改一个字，我改一个字，那么以后佛经不就都变了样了吗？更何况我们都还没有明心见性呢。所以说，只要离经一字，就是属于魔说。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啊，千万不要犯了这无知的过错。接下来我们来看本章的第一小节，器戒范围。我们来看一下课文，大略言之，约直述说，一个世界指大千系世界，有28层天，如是上下各有此等世界。这一段也就是说，我们从宇宙啊直的这样来看，一个大千系世界，它是有28层天。前面已经介绍过，欲界16天，色界18天，还有无色界有4天，所以合起来是28层天。那像这样的大千世界呢，在整个宇宙由上而下这样值得来看呢，就有无量无数个的大千世界。约还州言，一个大千系世界为若干小世界所集成，如是还州各有无量大千系世界。好，那这一段呢就是在说，从平面也就是还州来看，一个大千系世界它是由若干的小世界所集成。我们后面也会讲到，1000个小世界呢，合起来叫做一小千世界。那1000个小千世界啊，合为一中千世界。那1000个中千世界呢，才合为一个大千世界。所以说，一个大千世界呢，是3个1000乘起来的小世界，算起来呢是一后面有9个0，也就是有10亿个小世界这么多。那像这样整个环周啊来看呢，我们这个宇宙啊又有无量个啊大千世界啊，数也数不完。那我们所居住的这一个大千系世界呢，名字叫做娑婆。娑婆呢又可以翻译为所呵，是堪忍的意思。为什么叫堪忍呢？因为此土众生啊，堪忍三毒烦恼，不忍出离之故。三毒也就是指贪嗔痴这三方面。因为我们娑婆众生啊，贪嗔痴非常的重，刚强难化。所以你们看，我们每天一打开电视机啊，全部都是杀盗淫妄酒所惹出来的新闻，看的呢大家心里非常的难过。加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知道啊，身也苦，心也苦啊，烦恼一大堆，可是明知世间苦啊，却又不想修行，赶快跳出这个苦海。我们就是这样的，不怕死，不怕苦，苦过了呢又忘了。就像有一个人，他有一次又进医院去开刀，医生就问他，你的胃以前开过刀吗？他说，有啊，我好拍面啦，我这一次开了就是等于第七次了。医生就问，那你为什么又进来了呢？是什么原因让你胃痛呢？他就说， 我明知道不可以吃粽子啊，可是端午节的时到了啊，我看到好吃的粽子啊，忍不住一口气又吃了4颗，所以只好又进医院里来报到了。你看，我们众生啊，就是这么健忘啊，苦过了就忘了。所以呢，堪忍三毒烦恼啊，又不忍出离啊，不肯修行，所以叫做娑婆众生啊。我们继续来看课文，本来方无定位，也就是虚空啊，它本来是没有东西南北之分的。姑且以人类俗情，依太阳、地球之关系，假设东西南北之四方。啊，东西南北啊，叫做四方。那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叫做四维，和上下就共为十方。而如娑婆世界者，十方呢各有无量之世界，且一一各有其名。像我们娑婆世界的东方呢，有阿处佛世界；西方有阿弥陀佛世界。南方有宝胜佛世界，北方有成就佛世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法会之中啊，会有礼五方佛啊，就是礼这四阿处佛，还有阿弥陀佛，还有宝胜佛，还有成就佛，再加上中间我们娑婆的释迦牟尼佛，这样就是礼五方佛。那根据《华严经·世界品》所示啊，有一个世界种，名字叫做普照十方炽然光明。啊，这个世界种呢，总共有20重。那第一重啊，就有一个佛刹土；第二重呢，就有2个佛刹土；那一直到第13重，最中央的世界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娑婆世界，所以我们娑婆世界也就是在普照十方炽然光明啊世界种里面的第13重的最中央那一个世界。那这一层呢，因为是第13重，所以就有13个佛刹成数世界围绕着。那像这样的20重佛刹的世界种呢，我们这个宇宙十方啊，又各有微尘数世界围绕，也就是又有无量无边的世界种啊围绕着。其中一一世界，或近或晦，或大或小，或优或劣，故非一概。也就是每一个世界，它的殊胜庄严，或者优劣大小都不一样，而虚空中之器界无量无边，重重无尽，则可断言。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啊，整个虚空中的这些星球啊，它是无量无边的，重重无尽。此由今日天文学之发达，推知太阳系、银河系乃至星群之无尽，更可相互发明。那这个太阳系呢，以佛陀当时来讲啊，也就是指一个小世界，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小世界，也就是一个须弥山啊，它的左右呢，山腰啊有太阳跟月亮在那边围绕着，所以说太阳系应该也就是指一个小世界啊。你看，现在天文学家所证明的整个宇宙有无量无边的星球啊，星群，跟我们佛陀当时啊用佛眼所见的这个宇宙概况呢，是不谋而合啊，可以互相的证明。若有不同者，则后者大部分尚为依推理所做之假定，而前者乃是佛陀依一切种智亲证之限量耳。如果天文学家和佛陀所说的啊说法有所不同的话，那么我们要知道啊，后者 也就是指天文学家，他们大部分都是依照推理所做的假设。因为不管啊，这个天文望远镜啊，多么的先进，但是所见的范围啊，毕竟还是有限啊。而我们佛陀啊，他是依一切种子啊清净的限量，一切种子，也就是能够通达诸法种相别相的佛智慧。我们知道佛他开悟以后，正的一心，十方世界呢，都在他的一心中显现。他可以彻见十方一切境界，也可以彻听十方的一切事、一切因。十方众生若干种心呢，他都悉知悉见。而这不可思议的境界，绝对不是我们凡夫啊用种种的仪器啊科技而所能证得、所能比拟的。今为进一步明了世界组织之概况，乃就近取譬，即以娑婆世界为例，本诸经论所说，作一略引。也就是说，接下来第二小节的部分，就是要以我们娑婆世界为例，然后来进一步的了解世界组织的概况。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小节，娑婆三界组织略说。先曰直数言，二十八层计分三界，初为欲界，有六层天，依次为四王天、刀立天、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好，我们先看这一小段。娑婆三界，也就是指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国度。那它的范围有多大？我们由下而上，直的来看，它是有28层天。如果用平面的环周来看呢，有3000大千世界那么大。最下层是欲界，中间呢是色界，那最上层呢是无色界。欲界有六层天，第一层也就是四王天。四王天它是在须弥山的山腰，那里呢有一座山叫做犍陀罗山，山上有四个山峰，那有四天王呢各住在一个山头上，然后各守护一天下，所以又叫做护世四天王。这四天王是刀立天天主的外将，从山顶的四个角落遥控人间四大部洲，各领有二部神将，在那边观察众生的善恶，然后再报告给第四天主，以作为降祸赐福的根据。那东方呢，他叫持国天王，是专门守护东胜神州。南方是增长天王，是守护我们阎浮提人，也就是我们所住的南瞻部洲。西方是广目天王，他是守护犀牛霍州的人。北方叫多闻天王，是守护北俱卢州人。我们有很多寺庙，一进山门啊，都可以看到四天王的雕像。可见我们对四天王呢，是一视同仁，平行并列啊，没有差别待遇。不会因为增长天王他是守护我们的，所以就只拜增长天王一个，而是通通都礼敬礼拜。那欲界的第二层天呢，是倒立天，又叫做33天。它是在须弥山的山顶，那中央呢有一个喜见城，或者叫善见城，它是四提环音啊天主所住的地方。那善见城前后左右啊又各有八天，所以八四啊32，再加上中间天主所住的这一天，所以总共合起来就有33天。那我国民间信仰最多最虔诚的，也就是这个玉皇大帝。 那玉皇大帝呢，也就是倒立天的天主啊，一般我们又可以叫帝释或者叫玉帝。他统管其他诸天，而且监护我们人间，明察秋毫，赏罚分明。而且帝释天主啊，最拥护佛法了，他还会向很多禅德高僧啊，这个执弟子礼啊，求法救教。在《大藏经》里面有记载，帝释曾经命令两个天人下凡来请释弘法禅师到天上去讲《大涅槃经》。可见呢，帝释天王啊是最为拥护佛法啊，也最肯修行的。那以上四王天和倒立天呢，都是日月照得到，宫殿呢都在山，须弥山上，所以呢又叫做帝居天。